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有麦，
你有故事吗？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udy。 在这集的实习微鼓励当中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现在是微软的正职，以前也是我们微软实习计划的大学长 Ash 来到节目现场。那我们先请 Ash 简单自我介绍。
好，谢谢 Judy。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sh。 就像 Judy 刚刚介绍的，我是微软第15届的实习生。那我是2018年加入微软，所以今年是我在微软的第6年。那过去我在微软曾经担任的职务，就是在这个微软技术中心担任 TAI 的实习生。那毕业之后，我就一直在我现在的部门公共业务事业群负责政府、医疗跟教育这些相关领域的客户。
好，那学长已经在微软竟然待了六年，也是一个从 junior 到 senior 的年纪了。那在上一集我们 EP3 当中，我们请到了我们的 HR Manager Riley 来到我们节目，来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实习招募计划的一些大小事。那这集很荣幸再邀请到 Ash 学长来担任嘉宾。那他除了是微软正职之外，其实他过去也有担任用人主管，带领一些实习生，对吧？
对，我过去带过包含 AIoT 的实习生，然后以及我们部门就是公共业务事业群 PS， 然后再到服委会，大概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实习生在我们的部门，也会有一些是我的 mentee。
那学长刚刚有提到，我才突然想到，学长好像有说过你有当过服委会的主委，是
对，服委会的主委，
你当了3年，
对，我当了3年。我印象中是哇，
所以除了微软正职之外，还兼差当我们的服委会主委。
对对，服委会主委就是要负责整个公司一些福利政策的一些规划，然后员工的一些活动。举例像是大家最关心的，像尾牙、开年，然后圣诞节、万圣节，那也要兼顾到微软的一些核心价值，像是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所以你必须要设计一些活动，是让员工可以带他的另一半，甚至带他的小孩一起来同乐。所以这大概是我们服委会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我虽然只是实习生，但是我是服委会的就是忠实粉丝，几乎这一年当中所有的活动我都有参加。这还有跟微软正职一跳那个 swing dance。好，那今天邀请到学长回来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是招募期嘛，我们每年的3月到6月其实就是微软实习计划的全新的招募期。那相信所有听众朋友们应该有蛮多人也是想要投递今年第21届的微软实习计划。那这一次请到学长回来分享，最大原因是因为每年学长基本上都是实习生抢着 101的主管，对，所以请到 学长回来分享的话，是能够解惑大家非常多的疑问。那接下来我们就到正题。
好，没问题。
再给大家一个小前提，就是 Ash 学长其实本身有在写 Medium 跟关于实习分享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 Medium 上面打 Ash 料，就会有出现相关文章。对对对
对，
所以可以打开文章边看文，然后边听着这集 Podcast。 好，那我们第一个主题呢，就是请问学长，学生时期应该要实习吗？你觉得实习的意义，还有到底该怎么选择一个好的实习呢？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也是每一年很多同学会问我的问题。那当然会问我这个问题的，可能他不是已经 join 微软的实习生，而是可能他还在 survey， 他还在思考要不要来实习。那我觉得可能我们主要的听众都是还没有做过实习，或者是可能他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要准备投实习的履历，想要来到科技业。那我觉得从我自己来看，我们每一年带这些实习生，或者我自己曾经是一个实习生的角度，我想我们是非常鼓励同学们可以来实习。那我觉得来实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像我自己来讲，我就是我自己觉得在我实习的时候找到我觉得有兴趣的事情，而且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好，那我就往这部分去努力。所以我在微软一直都是在做像这样的事情。但我也知道一些同学们可能在实习的过程，他发现这东西没有那么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实习并不是做就是要做个3-5年，你可能是半年，可能是1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很好的去更认识你自己。 我觉得实习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而不是你在什么地方实习或者实习的薪水是多少钱。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幸运一点，你可以知道你喜欢什么。那就算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件事情，但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你可能不喜欢做哪些事情。我觉得这在未来职业的发展跟选择上面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方向。那再谈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实习应该怎么选。其实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会是你应该更 diverse 的来看。我自己是念经济系的，那我以前念经济系的时候，很多同学们都会想说啊，我在经济系我要找的实习就要找银行啦、管顾业啦。但是其实在我那个年代，经济系就已经蛮 diverse， 可能只有30%-40%的同学是毕业之后持续在金融业，有一些就做新创，有一些做科技业。那我觉得对于同学们来讲，你可以思考更宽广一点，不用说啊，我一定是电资背景的我才考虑来微软，因为微软的实习有非常多职位嘛，不是说每一个职位都要你非常会写程式，也有一些职位是希望你在行销、行政或者对于产品的一些介绍有投入一些热情，所以我觉得可以更 diverse 的去看你可以选择的东西，不要被你的科系给限制了。大概是这样。
对，因为像我们实习生常常就讲说，实习机会其实就是成人版的 Baby Boss 的游戏，大家有去过吗？应该有去过。
没有，
没有去过，
没有，
没有去过。小
Baby Boss 是什么
啊？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现在已经拆掉了，精华城里面的那个。好，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在你真的进入职场前的最后一个试验了，就是能够去了解喜欢跟不喜欢的是什么。对，我自己在就是辨别现在喜欢跟不喜欢的方面已经蛮纯熟了，因为我已经算是在大学中有第三份实习。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认识公司、认识主管、认识职位之外，我更了解了自己。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实习当中得到最大的收获。那我也想问学长说，常常听到实习生或是朋友说，他觉得现在实习都学不到东西，该怎么办？
学不到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有这种时候。我可以很坦白的讲，我自己在实习的时候，或我自己在正职工作的时候，我也不是每一天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第一个，我们应该要承认一个 fact， 就是你不一定每天都可以学到一些新东西，这是很自然的。但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你可以让你自己每天都从自己的角度去学到一些新东西。比如说像我自己好了，我自己可能在工作上，我今天开了很多内部的会议，或者是回了很多信，我没有什么学习到的感觉，我好像做了一个很 daily 的一天。那我可能这个休闲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比如说我可能会看看像一些证照啊、 PMP 啊，或者是同学们如果对英语的口说有兴趣，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些这种课程。我觉得学东西这件事情比较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比较不是看说你的主管或你的公司可以给你什么，因为有些时候他们能给你很多，但也有些时候他们自顾不暇，所以这种时候你就要去调适你的心态。你要知道在一年365天的实习，可能有些时候确实你这个 cycle 就是感觉没学到什么，感觉都在瞎忙。如果你有这样的 awareness 的时候，你就应该去调整你的步调。你可以去想，那在你人生的要做的 to do list 的清单，还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还没有做的，你可以往这方面去努力。所以我觉得实习都学不到东西跟学不到东西是两件事情。学不到东西短期的我觉得是正常，但如果你说都学不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red flag。 如果有发生这样，我觉得你就有很有必要去审视你是不是适合这个职位，或者这个工作内容能不能跟你的主管去讨论，去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对主管来讲，他可能不是那么了解你的心态是什么，他可能就把这些工作交代给你，期待你有 deliver 这些相关的工作，他可能不会那么去探究你的心态，你可能还想再多做一些什么。其实有时候用人主管他没办法看得那么细，所以我觉得我们很 appreciate 如果同学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你还想要再多尝试一些什么，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期待可以看得到的。
这里也想回馈一下，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还是学生来实习，但是今天你被公司招进来，其实最大一部分主管是希望能善用你的特质，所以其实在实习当中我常常会觉得说我在产出比吸收多，但我觉得这是还蛮正常的，因为其实主管如果能善用我的特质，那未来他可能就有机会重用我，因为他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好好发挥的，那时候我可能可以提出更多想学习的地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长远一点看，就不一定是当下现在学不到的东西，其实未来我觉得机会还是很多。那我们怎么在短期的实习内放大最大的效益呢？
我可以分享我自己啊，我自己每一年带实习生，在第一次的 one-on-one 我都会问我的实习生一个问题，你在微软这一年你最想做到什么事情，你最想要比如说多认识人，比如说你想要负责一个很大的专案，比如说你想要见客户，知道微软的 business 整个商模是什么，我会看你想做到什么。所以我觉得同学们在实习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思考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实习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未来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你想要从这地方获得什么，那我们才能看我们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尽可能的去把你的 learning curve 拉得越好，让你可以学到越多的东西。比如说像我有一年我的实习生就跟我说，他很想要去见一些客户，他很想要知道我们平常怎么跟客户沟通，或者去说服我们的客户，去跟客户分享微软的产品。所以我就有带我的实习生甚至到经济部、总统府这些单位，这些单位可能对于一般的同学来讲你可能很难有机会踏得进去，但是我们就会带我们的同学真的跟我们一起进到政府的单位啊，或者是教育的现场，去看微软的产品怎么真的实践在第一线。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刚刚那问题，同学们一定要去思考你今天要来这地方实习，不管是微软或其他公司，你真正想获得的是什么，你期待从这地方拿走的是什么。千万不要只是啊，因为微软是一间很大的公司，它现在somehow是全球市值第一名的公司，所以我很想要来。但这样子通常你就会陷入一个，你会给予它一个空泛的一个期待，你很难真的去量化你在这里真的想要得到什么。所以我觉得可以反过来看看你真的想做到什么事情，回过头跟你的主管去做沟通，我觉得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
好，那学长，如果以用人主管的角度，你会觉得哪一些技能是实习生们必备，然后能够让我们在职场中更如鱼得水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问题，就是今年算是我在微软的第六年嘛，那这六年间我们每一年都看了很多的实习的同学，那有些同学我带的同学有些到国外念研究所，也有一些选择在台湾工作，比如说像有一些去到 LINE 啊，去到 IBM 啊，就是在不同的科技业的领域去发展。那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每一年带同学我都会希望就是同学们在沟通的能力上面可以更好的去探索跟发展，也就是说作为用人主管或者说微软的员工，我相信大家平常应该都算还蛮忙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办法很好关照说我们的实习生有没有吃得饱啊，有没有睡得好啊，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真的很难手伸的这么进去去看这些事情。所以对我来讲，我会很期待我的实习生，第一个我想还是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交代的工作做好，不是做完哦，做完跟做好其实是两件事情。先谈这个 topic， 这也是我在每次 one-on-one 每一届，甚至在对微软的新生训练或者 medium 的 block， 我都一定会去谈的，就是累积你的 credit 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我今天交代给我的实习生一份工作，我一定不会一开始就给他很难的，我可能给他一份他花40分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那我期待的产出就不会是只有40，我期待他可以做的比40更好一点，因为这样我才下一次可以给他更难一点的，我可以给他50分的，那50分的他也做的比50分更好，他可以做70分，那我下一次又给他70的，再下一次我给他90的，这一路上是慢慢去累积起来的，不可能一开始我就给他一个很复杂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他可以从基础的事情慢慢到进阶，慢慢把这些事情一步一步都做得好，我觉得这是我们对实习生第一个期待的特质。你要站在主管或者是你要站在交付给你这个任务的人的角度去思考，他为什么要你做这件事情，他期待看到的是什么，从这角度去才能真的把事情做好，这我觉得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像我刚刚谈到，可能同事们大家都很忙，有很多还要带小孩啊，煮饭啊，接小孩，根本下班之后大家也都很忙，所以你要懂得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率的 让你的主管了解你在这个 cycle 做了哪些事情，他交代给你的东西你有没有做好。第二个，你有哪些东西是需要他协助你的。第三个，你还有哪些是你还想要探索更多的，也就是他能再多给你什么。我觉得这几个都是同学们要学会去沟通，也是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特质。
之前在某集节目我有分享过，就是我之前请一届实习生在跟我交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点，那其中有好几页就是说我现在这个主管他的行事风格啊，跟他的一些会注意的点，那这个也让我在工作一开始工作就更好上手，因为我觉得用人主管真的是跟我最密切会交流的，我要怎么去达成他的期待甚至超越他的期待，是我在实习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跟一个任务。对，所以也推荐如果接下来要进入实习的大家或者工作的大家，可以好好的把这些记起来。接下来想问学长说，那初入职场的新鲜人，你有哪一些 mindset 建议可以给他们？
这个应该也是每年同学都会来问的啦。那我想谈的不是实习，因为实习其实你也不一定要去做，有些人不实习他也可以找到他适合他发展的方向。我觉得实习不是一个 must， 但当然我强烈建议大家去实习，但那不是一个 must。 我觉得真正的 must 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学会怎么理财，我觉得这件事情比实习来的更重要。我自己是经济系毕业，那在经济系你也知道，大一刚进去很多人就会玩股票的啦，玩虚拟货币的啦，对，你会很容易接触到这些东西。但我想对于很多非商管背景的同学，可能对于理财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可能他就会把钱存在银行里面，这可能就已经是他会做的事情，他可能不会再想啊，那我可以去买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啊。但在这里我不是鼓励大家要去做任何形式的投资，我只是想提一个概念，就是在听我们这一段 podcast 的同学，我猜啦平均的年纪可能在20到25岁间，所以你要想你的平均余命可能还有60-70年，那你要怎么在现在就做一个很好的投资，是让你在 eventually 让你在要退休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退休金，或者甚至是提早退休。我相信不会有人他立一个志愿是我要工作到死，不可能，绝大多数的人可能都是想着我要工作到一定的年纪，存到一定的钱，或者达成一定的成就，我就要退休。那我怎么让这个时间可以缩短？这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以我自己来讲，我就是会做一些适当的投资，做一些资产的配置，合理的风险的管控，期待说，哎，那我现在投资了1000块，我可能过了10年，过了20年，它可以翻一倍。那我如果投10000块，10年、20年，它可以翻一倍。所以你现在存了10000块，可能30年之后它就变成30000块。你现在存了100万，30年之后就变300万。这个时间复利的效果是很惊人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自己觉得啦，健康也是很重要。我不会演的讲，在外商多少压力会蛮大的。那怎么去处理这些 mental health？ 我自己觉得你要有一个健康的心灵跟健康的身体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就是要如何维持一个好的健康。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的是，你要找到一个你有兴趣的运动，不管这运动是打羽毛球啦、打篮球啦、瑜伽啦、去健身房跑步，任何都好，但是你要让你的身体是每天都可以动起来一下。我觉得每天规划30分钟到1小时可以做一些合理的运动，是真的才是你的本钱。我觉得这些比谈你要去哪边上班，你要赚多少钱，你要去哪边实习，这些 topic 来的有意义多了，因为这才是真的到老了你都可以留下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学毕业前你应该要完成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好的身体，培养运动的习惯，培养理财的习惯，再来才是去思考你要找什么样的实习，你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好，那想问学长，就是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时嘛，但是明明就有些人可以做很多很多事，但有些人可能就觉得一天很快就过了，那你觉得要怎么样有好的时间管理呢？特别像学长在外商嘛，外商常常需要跟总部在跨时区的去开会，
对，
那像这种时候你要怎么去安排时间，然后要怎么去分优先顺序呢？
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在刚来微软没多久，我曾经很 struggle 在这件事情上面。很 struggle 的点就是说，毕竟微软是一间还蛮大的公司，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工作的经验，我第一份实习在微软，然后后来就当完兵回到微软，那算是我第一份正职的工作。但是大家会当然在你身上有很多投射跟期待，哎，那这件事情交给你，你就要负有完全的 accountability， 你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相对来讲它也会让你有很大的心理的压力。所以那时候曾经这个问题啊，我也问了我那个时候的老板 Patrick。 Patrick 现在是 Meta 台湾跟香港的总经理。还是回过头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老板，我真的觉得很 struggle， 每天要做的事情这么多，你是总经理，你比我还忙100倍1000倍，那你是怎么 manage 你自己的时间？他跟我讲了一个方法，这其实我也有写在我自己 Medium 的 blog， 就是说我们一定都要先有一个目标，所谓的 priority， 设定 priority 之前应该要先设定 goal， 你的 goal 到底是什么。好，假设今天我的 goal 是卖出100套微软的 Microsoft 365， 那接下来我才去思考我的 priority， 我要做哪些事情最有机会帮助到这个目标。我要列出1、2、3、4，哪些事情对我的 goal 会有最大的 impact， 我去列出1、2、3、4、5。另外一边呢，我列出另外一个 list 是什么，最容易做到的5件事情可以帮助到我这个 goal。 所以一边是最有效、最直接、最大的帮助，一边是最快速、最容易做到，我各列5项，然后去这5项里面找有没有相同的，我先做。再来呢，再找那这个没有相同的，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像捡石头一样慢慢的把它补起来。我自己觉得列出这个 priority list 之前，我永远都会思考一件事情，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priority list， 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现在在做这个定这个计划之前，我真正想实现的目标或我想做到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 我自己的做法。
好，那我们已经安排出了优先顺序嘛，把我们的 goal 跟我们的一些细项都安排好之后呢，那我也想问一下要怎么样增进工作效率。因为像我常常工作如果带到家里或是下班后还继续做工作，我最大的困扰是我会觉得自己为什么工作效率这么差，所以我也想问学长说要怎么样增进工作效率呢。
嗯，其实在微软啊， 我自己带的实习生们， 我平常不会叫他们实习生，我会叫他们我的同事。因为我想要告诉我的实习生们，你虽然在身份上是一个实习生，但其实你是一个微软的员工，所以千万不要以实习生的身份去限制你自己。哦，这些事情应该是微软的员工才有办法做得到的，这应该不是我能去做的事情，千万不要这样想，而是你应该尽可能去挑战你自己。我还记得我实习的那时候啊，我的主管就在实习的中后期啦，那当然已经到快毕业的时候，他曾经让我做过一个是在微软的一个类似一个 AI Day 的场合，可能有1000个客户在台北万豪的一个会议厅，然后我们要展示一个解决方案，在那个舞台上面有很多人在看哦，他叫我负责这个展示，上去飞那个无人机操作这个流程给大家看。可是我跟他说 我只是一个实习生，我没办法做这件事情，万一飞不好怎么办。他说你不要想着你是实习生，你是微软的员工，你拿的是微软的 badge。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要跟同学们分享的就是，工作效率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心态比这件事情更重要。千万不要想说啊，因为我是实习生，所以这件事情怎样怎样怎样，不要让那个变成一个你的拘束或者一个你的限制。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你应该要去认识你自己。像我啊，我自己工作上面呢，我是很需要自己一个人的时间，然后自己一个人在我的房间里面把我想做的事情做完。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认知，第一点是这个。第二点是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下面工作，通常我会需要放一些音乐，但是这个音乐呢，你也不能放太吵的，所以可能我会找一些轻音乐，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抒情的一些音乐，它会有助于我工作的专心跟效率。第三个呢，是对我来讲啊，每天零碎的时间比较多，因为会议总是塞得很满嘛，你可能这个会议跟这个会议中间有10分钟，下个会议跟下个会议中间有30分钟。那如何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我自己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我会买那个便条纸，然后就写说我今天在零碎时间要做的3件事情，1、2、3，然后一有零碎的时间我就看着那个一啊，那我现在赶快来做这件事情，二做什么事情，然后呢最后呢3件事情都做完，我就把这便条纸撕下来揉成纸球，然后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很爽，就哎，我把这些事情都处理掉，我今天很棒。所以这是我自己啦，那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的经验，但我想跟同学们说，你应该去更加认识你自己，你是适合什么样工作类型的样态，你喜欢一个人待在家，还是你喜欢去咖啡厅，你喜欢在很多人的 场合工作，甚至你可能要念出声音来，各式各样不同都有可能，我觉得你要更好去探索你自己。
我也觉得工作效率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自己在什么时候是最高效，什么状态是最高效，不管是出社会或是在大学阶段就应该好好培养。好，那最后想再问一下学长说，像我们实习计划可能大家PO出来都是一些很成功的专案啊，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展现一些很棒的工作成效，但其实我觉得对我而言成长最多的是那些失败跟错误。那我想问学长，自己在工作过程中，那你是怎么将失败跟错误化成说你成长的养分？
我觉得在听我们这段 podcast 的同学，千万不要觉得失败或者错误就是我自己怎样怎样不好。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去承认一个 fact， 就是人一定都会犯错，包含我自己，包含我老板，只要是人，多少都会犯错。我都会记得我的老板在每一次 one on one 他都会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会请我去思考，就是说，他说 ，HR， 我们现在就假设有一台时光机，然后你坐着这时光机回到半年前，你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会做哪些事情是不一样的，去避免这个失败或者避免这个错误发生。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思考这件事情。第一个，人都会犯错；第二个，你要如何去面对这个错误，然后下一次不要再犯。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像 Microsoft， 我们对实习生或者是 Corp 对我们的期待都是你可以犯错，但是你要在犯错中间去学习去改进，这是微软很强调所谓成长性思维。所以不可讳言，我在工作上面我也曾经有很多我们这样讲好了，有些面对客户的一些专案，可能有两三个厂商在竞争，但是微软最后可能没有得到客户的青睐，他可能选了其他的厂商。我一开始都会去想，那一定是我表现得不够好，一定是我没有讲到位，一定是客户没有对我那么的 trust。 但是后来呢，我老板这样一直在 coach 我，就会想，第一个是不是产品的问题，有可能这个产品客户根本就觉得不是他想要的，我们没有真正发现客户的痛点。所以如果在时光倒流回半年前，我可能会再多做哪些事情去确认说客户的需求到底是不是微软的 A 产品可以去 fulfill， 或者我可能要用 B 产品，或者微软根本就不适合出现在这个场合里面，甚至有没有可能我要再跟客户多做一些什么样的沟通去取得客户的 trust。 所以每一次我如果犯了错，我就会想，那我自己可以再去改进的地方是什么，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同学们也不要太灰心，就是说有时候也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啦，有时候可能是天时地利人和嘛，这个客户可能就真的没有那么喜欢 Microsoft， 这也是有可能，这是很难讲。所以我觉得同学们，如果真的你已经完全的思考，然后 reflect 你自己能做的事情，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你也要学习 let it go， 这样子你才会更好的茁壮。你应该看的是未来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反省了，然后学习了，成长了， OK， 那 这件事情就可以放下它，我们就着眼于未来的事情。这大概是我的想法。
那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一直说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应该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所以其实每一次的失败跟错误都是最好培养解决问题能力的地方。那如果真的把它吸收内化之后，也是未来你变得很棒的一个技能。像我自己在面对失败跟错误的时候，一样是先面对它，解决它，之后放下它嘛。那我后来跟这件事过了之后，我会花最大的时间是去想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该我未来该怎么预防。对，那我后来也觉得这样子的经验跟能力是对我是很有帮助的。对，但是当下心情可能真的很差，也要好好的想办法去解决它，去把它对 let it go。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学长，你过去担任微软实习生对你个人职涯的影响，就像是你在实习过程中你是怎么观察微软这个企业文化，跟怎么认识我们公司业务发展等等。
做微软的实习生对我个人职涯的影响，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是人啊，因为微软 currently 我们大概有1000多个 员工嘛，你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的人，各种不同性格，各种不同岗位的，不同产品线，不同客户的领域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可以认识到很多人，然后你可以去模仿这些人，进而学习这些人的长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这是对我自己来讲，我个人职涯很大程度被我刚来到微软的几个老板影响，因为我会去观察他们做得好的地方，我要怎么模仿他们，学习他们讲话的方式，思考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对我自己比较大的影响。第二个，因为我也做了好几年的服委会，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就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就是公司的文化。其实微软的核心价值从我进来到现在没有什么换过， 一直还是很强调所谓的成长性思维，就是我们刚在前一个 topic 有谈到，不要害怕去犯错，是从害怕从犯错中去学习跟改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微软一直以来没有什么变过的。所以以我老板对我来讲，他也是会让我们犯错，但他期待我们在犯错中去改进。他不会很严厉的说啊，你犯这个错，你就是怎样怎样怎样，不会。他会期待你去引导你说，那我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比较大，还是在人呐、面对客户也好，或者 internal 我的同事们，我如何去观察不同习性的客户跟同事，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影响还蛮大的。对，
好，那想问学长，因为学长说你大学是念经济系，
对，
那现在的职位是我们云端 Azure 的云端解决方案经理
啊，对，没错。
之前是就是商科背景，那现在比较像是技术背景。那想问一下说你在这过程中是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跟像现在的职位？
很多同学都会来问说，有些同学会很惶恐，或者是很不知道他未来想要做什么事情。那我觉得分享我自己的案例有点不能讲 unique， 或者是说我觉得我是一个算蛮幸运的人，就我在实习的时候就找到我有兴趣的事情，但可能对有些同学们来说不是这样子，他可能实习的过程还是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些人比较早可以找到他有兴趣的，有些人可能比较晚。像我有一年的实习生，他是写程式的，但是他也很喜欢画图，就做那些手绘啊，在 iPad 上面画图。所以他后来呢没有继续往科技业这个领域去走，他后来变成一个插画家。你会觉得这很 diverse， 但是对他来讲他找到一个他自己最有兴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怎么去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或职位，这个问题的前设应该是你要先去找到你喜欢什么事情，因为喜欢一件事情，有热情去做这件事情，他才会引导你可以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的持续在这个领域上面去发展、成长跟茁壮。我曾经问过我老板一个问题，我问他说：“这个你在外商做这么久，你什么时候判断你自己想要换工作？”他跟我分享说：“很简单，如果你有一天起床的时候，你不是很兴奋，你不是很期待说啊，我今天要去见哪个客户，我今天要去跟客户简报，我要跟客户怎样怎样怎样，或者我要见哪个 partner， 我要跟他谈什么，很期待这件事情的发生，而是啊，今天怎么又要上班呢？”又是礼拜一，好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signal 的讯号，你对这个工作没有那么多的热情跟期待，你要做一些调整。那我的想法是，当然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时候，但你不能让它变成一个常态性。所以如果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最好的就是你要先去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事情。比如说你喜欢跟人讲话吗？还是你比较喜欢做一些 internal 的一些事情，一些 internal resource 的一些调度，你不要对外去碰到那些客户，而是对内去设计一些我们讲产品的策略啊、方向啊。那或许你对 PM 这个角色会比较适应，比较能做得好。或许你很喜欢写程式，你很喜欢解决问题。或许你对于 consultant 或者是 software engineer 这个领域是有机会的。如果你很喜欢用技术去说服客户，那或许 pre-sales 或者我们讲 FAE 这是一个好的。或者你很喜欢去阅读客户的思维，或者很喜欢结交朋友，或许你很适合去做业务。所以你应该去思考的是你到底喜欢什么事情，才去决定你要去什么职位。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千万不要说哦，我想要做 PM， 所以我要符合 PM 的这些条件，不是，不应该是这样，先射箭再画靶，大概是这样。
对，所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或职位的最大前提就是你要先了解什么是适合自己的。好，那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 Ash 学长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用的干货。如果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持续关注学长的 Medium。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有麦，
你有故事吗？
我们下周见，
拜拜。